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灵恩运动的第三个题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稍微谈到20世纪初开始，从1900年第一波的灵恩运动，然后谈到1960年的第二波灵恩运动。那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大概差不多在198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三波灵恩运动，那通常我们又称之为神迹奇事运动，就 Sign and Wonder Movement。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更通俗的说法，称它为叫做葡萄园运动，叫 Vineyard Movement。 那为什么叫葡萄园呢？最主要是这个运动当中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叫做 John Wimber， 我们通常叫温约翰。那么他成立了一个教会，或者说一个像一个新开始的一个新的教派系统，叫做葡萄园。所以因此他这个整个来讲是由他这边来作为一个主导来带动，所以因此被称为葡萄园运动。那么第三波的这个灵恩运动，一方面离现在时间最近，同时呢最主要的是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呢对于华人教会的影响是特别明显，所以因此我们特别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谈到这个第三波灵恩运动。那正如第一波跟第二波一样，第三波灵恩运动也有它的争议的所在。那第一波第二波也有一些争议。那么第三波灵恩运动呢，我们先说一说，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关键的人物。那么在原来开始的时候，最主要一个人就提到一个 John Wimber， 我们有时候中文翻译成叫温约翰。他本来是一个摇滚乐手，换来说他可以自己弹琴，他可以自己作曲的，他也灌过唱片，然后后来大概29岁左右信主的。那如果从背景来说，你知道在1970年代的前后特别在美国有很多的一些人叫做 hippie， 这些 hippie 呢就是生活比较放荡，然后反社会反习俗，然后他们有时候吸毒，有时候在海边啊混来混去啊等等。那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后来有一批这批 hippies 呢在这个人生的这种空虚无助的当中信主了。所以那个时候这批 hippies 信主的时候，通常我们称它为叫做 Jesus Movement。 什么叫做耶稣运动呢？就是他们那批人当中听到福音之后，后来他们觉得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可他们的口号很特别，叫做 Jesus Yes Church Now， 就是说我要接受耶稣，我不要去教会。那么 John Wimber 很可能在这整个过程中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他信主了，虽然他可能不算是在耶稣运动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不过整个的背景中他29岁才信主。然后信主之后呢，他去读了一个神学院，或者说圣经学院，是贵格会的。贵格会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教会的圣经学院。然后毕业以后，然后他就开始牧会。因为在这个之前John Wimber只有高中毕业，没有读过大学。他圣经学院毕业就开始牧会，牧会几年之后呢，他感觉到一种侍奉上的那种挫折感，或者说那种枯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后来就辞职了，没有在牧会。然后后来在富勒神学院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宣教学会。因为富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宣教学院很有名，培养了很多的宣教士。那么同时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宣教学院的院长叫做马盖文McGovern。 这个马盖文是叫做教会增长之父，他推动教会增长运动，谈到教会怎么样能够增长。那么因此为了推动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呢，神学院就决定在神学体制之外成立了一个叫做宣教协会。那 John Wimber 就加入了宣教协会，在那边做同工。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他跟富勒神学院的关系就很密切。然后1978年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又开始牧会了。那牧会的时候，后来有人介绍因为传统的教会可能跟他很多的理念不太完全一致，因此他加入了教会就叫做葡萄园基督徒团契，叫做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那葡萄园基督徒团契原来开始的这批人全部是在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 当中信主的 hippie， 所以因此原来这个葡萄园基督徒团契里面很多的人都是有类似的背景， 都曾经是 hippie 曾经过过放荡的日子，那他们都喜欢用 rock and roll 的这种摇滚乐的方式来唱歌，那信主以后还是一样，所以这整个的教会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耶稣运动里面信主的。所以我说不管 John Wimber 本身算不算是耶稣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后来他带领了这个葡萄园教会或葡萄园团契里面的成员骨干全部都是以前是 hippie， 而且以前都是喜欢摇滚乐的。所以如果你提到说以后提到这个葡萄园就教会的侍奉或者说敬拜的一些特征跟这个背景必须有关。但是葡萄园基督徒团契不是 John Wimber 创立的，他加入的时候原来有个主任牧师，后来呢隔了几年以后那主任牧师心甘情愿的就把这个教会就交给了 John Wimber 变成他的领导人。所以其实那个教会有另外一个创办人，而且那个人还跟他变成他同工，只是他把教会主任牧师位置让给 John Wimber。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方面牧会，一方面继续跟这个富勒神学院有密切的关系。待会会介绍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做韦拿，或者有人叫做魏格纳，这个 Peter Wagner。 Peter Wagner 是后来宣教学院的院长，继承了马盖文，马盖文过世以后 Peter Wagner 变成富勒神学院宣教学院的院长。他跟 John Wimber 好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在富勒神学院也合开了一些课，因为那些课程引致这个葡萄园这个教会以及整个第三波灵恩运动是从宣教学院的课程开始，然后变成全世界所注意的，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同时，所以说 John Wimber 一方面主要是牧养这个葡萄园教会，那神学院的课程呢其实他是用甚至连兼任的名义都没有，那待会会提到，因此在富勒神学院引起了一些风波然后这个教会自从开始这个灵恩运动推动以后，后来有很多美国许多地方的独立教会呢有一些就自动加入了这个葡萄园。所以葡萄园教会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也的确在不管是南加州或别的地方有主动去执堂，但是也有很多教会是自动加入的中国大陆的说法这叫做带枪投靠。什么带枪投靠呢？以前打游击队的时候很多各地各方的土匪这个人有300个，这个人有1000个，那自己都有枪有马，然后有时候在整个过程中呢某个人号召力大嘛，那些人就是连枪带马全批的就加入了，所以他的扩充势力很大。带枪投靠就是原来有个教会可能也有牧师传道人有长老执事有钱有教堂什么都有，他本来是独立教会的，他说好我挂牌子挂成葡萄园教会什么什么地方的堂。所以因此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有100多间地方性的教会加入葡萄园。就葡萄园如果你要慢慢派人去执堂5年10年建立一个教会的话会很慢的，但是在很短的5年10年20年之内就100多个教会加入。现在到底多少教会呢实在无法计算，这也你要问我，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有多少教会。还有另外一些所谓附属团体，就是说没有加入葡萄园没有挂牌子，但是跟他们之间有交通有配合关系的，那那个团体就更多了以美国北美来讲的话呢，如果你要说像这样关系的话，你知道有一个陈仲辉牧师的这个爱修园，爱修园就是典型的叫带枪投靠的。爱修园陈仲辉牧师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个侍奉团队叫爱修园，后来爱修园就加入葡萄园，所以在美国的葡萄园这整个教派系统里面呢，爱修园是属于他的中国事工部的一部分，可是他并不是由 John Wimber 对中国事工有负担去创立去派人建立的，而是本来就有的自动把整个团体加入变成葡萄园的一部分。这个是整个葡萄园运动当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它影响力很大，就是除了有些直接加入隶属于这个团队以外，也有一些就是附属，就是彼此有交通彼此常常有配搭的但是不属于这个葡萄园整个正式体系当中的。比如说以后我们会提到像台湾的灵粮堂，灵粮堂是葡萄园运动的一部分吗？不是，它不是组织上的部分，可是在理念上侍奉上观念上他们跟葡萄园是彼此可以相当配合的，所以因此他们请的讲员很多是跟葡萄园有关的诸如此类像这种叫做附属 团体。另外一个在葡萄园运动里面不可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第三波林恩运动待会会提到整个发展过程中当然有一些不同的争论，那么从第一波第二波开始，林恩运动本来在教会中就是有一些争论的，那因此很多正统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对林恩派呢态度不知道该接受好呢还是该排斥，怎么样去辨别呢？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是广受福音派教会所敬重的一些人物，如果他加入了或者他认同这个以后呢，对整个福音派接受灵恩运动啊当然是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因此介绍的第二个人物叫做 John White， 我们有时候中文翻译成韦约翰。 John White 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的专业是心理学的他不是牧师他有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我没有特别的把握，但至少我知道他是心理学博士，是在开业的一个心理学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美国校园团契的一个非常参与很多的很重要的，不是同工，但是是一个顾问级的，换来说他常常是美国校园团契邀请的讲员，他出的书很多是在校园团契出版的。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他某种程度上叫做加入了葡萄园运动一样，那你说他是葡萄园运动里面的同工如果以拿不拿薪水来说叫同工的话呢，那我想他不是。但是如果说你要提到这个侍奉上他们很密切的配搭，常常被葡萄园运动的各教委邀请去讲道甚至写书介绍这个的话呢，那他是，他几乎可以算是葡萄园运动当中的一个同工。那么在书当中有一本中文翻译的书对这个影响力很大，叫做《当代灵恩运动》，是校园团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灵恩现象》。当代灵恩现象这本书是他介绍第三波灵恩运动最主要的书。那这里面有透过他，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所以透过他的观察，他自己亲身的例子，然后从圣经的观点的评估等等，所以基本上他同情倾向于葡萄园灵恩运动，虽然他也对包括葡萄园的灵恩运动以及其他灵恩运动呢有一些中肯的批评建议等等，但是因为他在校园团契当中的角色跟地位以及在福音派圈子里面他是广受尊重一个讲员一个作者，所以因此他对于葡萄园运动的肯定和支持以及甚至几乎像是一个义务同工一样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当然对葡萄园运动在福音派教会当中被接受有重大的正面的影响。那第三个可能影响可能更大的是叫做 Peter Wagner， 这是我刚介绍的 Fuller 神学院的宣教学院院长。他本身宣教士，在南美洲做过宣教士，那么他是继承了盖文作为这个宣教学院的院长。那么他对于第三波灵恩运动的影响在哪里呢？最主要就是在80年代初期，大概82或者是83年左右呢，他做宣教学院院长，他也是宣教学院的教授，他邀请 John Wimber， 就是这位温约翰的这个葡萄园的领导人，跟他在福尔神学院合开一门课，那门课的名字叫做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那我们说过了哈，福勒神学院是全世界推动教会增长运动的大本营，是从马盖文开始的。那因此Peter Wagner 是继承他的角色在做这个宣教学院院长，所以整个神学院最主要就推动教会增长运动。那这一次的课程是谈到神迹奇事跟教会增长，所以谈教会增长但谈到神迹奇事。但很特别的是，你知道 John Wimber 这个人，我说过他最多只有大学本科毕业，他是这个贵格会圣经学院毕业的，圣经学院就等于是大学最多是就是学士 Bachelor Degree， 那宣教学院是教硕士以上的，他里面学生有硕士班的有博士班的。因此这些教授们，你几乎在美国的观点来看看法来看，你没有博士你根本不可能教硕士嘛。那你大学毕业你自己没有硕士，你怎么教人家读硕士甚至让人家读博士班呢？所以 John Wimber 是不能教书的， 所以这门课是 Peter Wanner 用他的名义，他是教授的名义开课，邀请 John Wanber 做客座讲员啊，这样的名义。但是从头到尾 Peter Wanner 不上台讲话的，不讲课的，从头到尾都是 John Wanber 在讲。所以到了后来，当然在引起一些争论的时候，后来神学院在1985年把这门课停开了，停开了。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不合这个学术界的那个，因为富勒神学院自己怎么开课是一件事情，在全美国有一个北美包括加拿大美国的神学院的一个联盟，联盟呢他们是自己做评估的哈，所以在美国跟加拿大的体制跟至少跟台湾跟中国很不一样。台湾跟中国如果在评估这个大学好不好，或者要不要关门，课程合不合适，都是什么教育部啊政府部门来做的。在美国加拿大都是民间自己组织的，自己评估。所以他们这个神学院的联盟可以评估每个学校它的课程合不合格，它的这个地位如何。换句话说，美国神学院之间可以交换学分的，你修的课我承认，我修的课你也承认，可他们就有一个会员制，有正会员副会员等等这种程度。那因此他们可以彼此评估。那因此当你有一位根本连硕士学位的学历都没有的人去教一门课，虽然说难听的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就说是 Peter Wagner 教，可是 Peter Wagner 从头到尾没上台，都是 John Wanber 这个大学毕业的人来教。所以因此在学校福勒神学院的评估来说呢，这个将来在这个北美神学院联盟当中要评估的话一定会造成问题。因为别的神学院有新派的自由派的即使福音派的不见得你同情这个什么灵恩派，或者说不管怎么说从学术水平来讲不合格，所以后来1985年停开了。所以这门课大概只开了2-3年左右，2-3年，影响很大在这里。因为福勒神学院的宣教学院的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世界各大洲都来，因为全世界在推动教会增长运动的话都来到福勒神学院读书。那这门课因为灵恩运动本来就是有点争议性，所以他每一堂课爆满，所以在2-3年之间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超过2-3千人。这2-3千人来自于世界各国，来自于各大洲，这些人回到非洲回到亚洲回到哪里去都成为当地推动灵恩运动的主角。譬如说我所认识的我知道的有一位香港的有一位姐妹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哈。那这位姐妹就是在福勒读书，刚好碰上这个时候她去修了这门课，她现在是目前香港在灵恩运动当中的主将，大力在推动，她是其中一个，所以她这门课对她的影响是有的。那因此这个学生回到香港，在香港整个灵恩运动她成为一个主要的推动人之一，当然还有别的人了哈。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门课的影响不只是影响美国，影响了全世界。所以 Peter Wagner 他本人是倾向于灵恩的，对这方面很赞同，所以他跟John Wanber 的关系很好。那么在整个灵恩运动当中呢，他是可以说幕后的推手，或者说他没有牧养教会，他没有正式把自己当作灵恩运动的发言人，但是事实上他后面的推动的角色非常大。但是甚至你可以说灵恩运动第三波灵恩运动这个名词，第三波就是他说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这个名词就是 Peter Wagner 提出来的，这个名词也是他写书的时候，他写过很多书介绍这个，特别是第三波灵恩运动，他个人是非常接受这个的。那甚至是让我个人上过他的课，大概在1993年左右吧，1992-1993年，那时候当然不是上这个关于神迹奇事教会增长的课，我是修一门课是讲这个职堂，教会职堂的问题，也是跟教会增长有关。那么我亲自上他的课在整个暑假的里面Peter Wagner 自己说所以我说他不但是同情，他赞成灵恩运动，他自己有灵恩经历的。他说神给他的恩赐跟专长是什么呢？他专治长短脚，你知道有人想要麻痹症脚一长一短的，是走路会一跛一跛，严重的还要拿拐杖的。他说神给他的恩赐，他不治心脏病，不治感冒，不治癌症，他只治一种长短脚。他甚至问学生中你谁有长短脚的，来 我现在当场为你祷告啊。当然我们那天的学生没有，所以他没有当场做，或者他自己说他在很多聚会里面就常常有一些有长短脚的病人会找他祷告，然后他自己说亲自看见好几次那些长短脚的，短的脚就长长了，所以他自己也是赞同神医的啊，等等等等。当然他毕竟是神学院的教授，在圣经神学的根基是比较稳的，所以他固然自称自认为有神给他的一个医病的恩赐，但是他不会随便用他这个恩赐的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不过所以我提到说第三位就是 Peter Wagner， 他在第三波灵恩运动当中虽然不像 John Wimber， John Wimber 几乎是扛大旗在前面就很冲的，就是 John Wimber， 可是幕后的这个推动者，而且幕后使得整个葡萄园灵恩运动成为世界性的影响力的，其实是 Peter Wagner。 那么好，我们谈到一些这个华人教会圈子里面跟第三波灵恩运动比较有关的，我约略提到了几个人了，一个是在这个旧金山湾区那里的爱修园的陈仲惠牧师，当然他是那个的负责人，那这个团队里面有好几个人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他们写的书也很多有一些影响的譬如说像刘竹春呢还有一个叫林真秀芳，林真秀芳写了好几本什么奔放的生命什么的生命，那都是爱修园的，那基本上就是葡萄园运动当中的另外在北美当中比较广为人知的传道人当中，大概就是以前洛哥教会的主任牧师叫许宗实牧师。许宗实牧师他也是偏向于这样方面的一个灵恩，这也是构成后来他离开洛哥教会的一个原因。他现在还在 New Jersey， 另外跟一个韩国牧师他们有配搭一起有一个教会，那那个教会就是一个灵恩的教会。那另外在台湾最有名的是周神柱牧师所带领的这个台湾灵粮堂灵粮堂在过去寇世远牧师寇世远监督或者寇世远弟兄在带的时候的风格跟后来现在的灵粮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灵粮堂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像葡萄园运动那样的第三波的灵恩运动。所以如果你参加过台湾灵粮堂的聚会，你可以完全了解我在说什么，他们的聚会方式、聚会的内容他们所强调的事工的某一些部分都是有葡萄园的这个色彩。另外一个在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他有一个坚信教会，那这个教会主要是以小组教会的特色，但是事实上邝建雄牧师本人就是偏灵恩派的，那么他的小组教会是用小组的方式来作为牧会的模式，但是其中除了小组这是他特征之外，他整个的教会包括小组聚会里面是有一些灵恩的色彩，所以他们在交通分享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像有时候方言啊，然后神迹奇事啊、神医啊，这些事情在他们的整个聚会内容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小组教会基本上本身是有第三波灵恩运动的这个特色。当然在海内外很多华人教会在推动或者效法学习这个邝建雄小组教会的时候，这些教会本身不见得都是灵恩教会啊，所以学小组教会的路线并不等于他是走灵恩教会的路线，只是我说原来小组教会的开始的新加坡的教会它本身是一个灵恩派教会，这是没有错的对，这些是我说华人圈子里面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那当然在华人教会当中的偏向灵恩的不见得都是跟第三波这个思想想法是一致的，有一些是比这些更激进的，换来说他们可能有些更接近于第一波或第二波的，那甚至有一些走到快要走到极端或异端去了这些都有。所以不能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灵恩派运动因为时间上是属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第三波的，不能用时间算，有时候要看他的观念想法的内容。那第三波如果我们要讲它的特色是什么除了传统第一波第二波已经有的观念关于神医关于方言这些以外，第三波有两个东西可能是前面第一波跟第二波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们反而比较凸显的。第一个，这个叫做全能布道 Power Evangelism， 这个名词也是温约翰提出来的。Power evangelism， evangelism 就是布道， power 神的全能。什么叫全能布道呢？他的意思是，温约翰是说，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传讲福音的信息啊，同时如果有神迹奇事跟你的话语配合起来，一起把神的话语这样透过话语透过能力表达出来的话呢，是一种叫做带着能力的传福音方法，所以叫做全能布道。换来说，你布道是纯粹用话语说服人讲神的真理，还是包括用神的大能神迹奇事把它表现出来呢？所以他觉得这更有效果，话语加全能。然后他还强调说，借着这个所谓全能的接触叫做 power encounter， 就是好像你触电一样哈。如果说有个很大的电源一碰，哗，电进来了。那神是有全能的，如果你全能的这个接触的意思就是好像跟神接触了，啪，一接触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会发生的，包括有些人就砰击倒了。所以这是他们所谓的击倒。但是击倒，我说这件事情击倒本身不是第三波发明的，在第一波也有，第二波也有。我们曾经说过，第一波的时候，那个西蒙，那个西蒙黑人牧师，他的聚会中就常常有击倒。所以不是到第三波才开始有击倒，但他们强调说这是一种全能的接触，可能有人被击倒，有人这样子，有人那样，有人病得医治啊，有人可能像歇斯底里一样的会颤抖，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称它为全能的接触。他说，如果在布道的过程中有这种神的大能的接触，直接的彰显的话呢，它比纯粹讲神的话、传福音这个福音信息的效果更好，效果更好。甚至他进一步的说，如果纯粹用福音信息为中心来宣讲、来布道。这样的方法当然也可以让他觉得不够全备，不够全备就是说好像火候差了一点，最好再加上当场有神的大能的彰显，包括神迹奇事，包括这些的话。因此这些观点呢不可否认在福音派教会中引起一些争论。所以关于 John Wimber 的话，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全能布道。很多人不赞成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在John White 韦约翰的那个书当代灵恩现象的书里面，我仔细读过以后，他有替这个温约翰John Wimber 呢辩护。他说可能我们误解他的意思，他说其实 John Wimber 并没有否定像 Billy Graham。 你知道 Billy Graham 布道的时候，如果你听过他布道，他从头到尾没有神迹奇事，他从头到尾没有这个花言巧语，非常简单的福音信息啊。但是不可否认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自己神学院的教授也说，他说如果从讲道学的标准去替 Billy Graham 评分的话，那大概就是70来分，可能连80分都很勉强。可是我的教授也说，当你身临其境在那里听他讲道，即使你信主多年，你听 Billy Graham 讲道完以后，你不能不承认圣灵的工作。那慕道有信主的也有，那即使多年的信徒听完了一个简简单单平平实实的信息，你就觉得神的同在。所以不是口才问题。那这个 John White 说，其实 John Wimber 并没有否定像 Billy Graham 这样的侍奉，他只是觉得说如果能加上神的权能那不更好吗？但是问题也在这里。所以我觉得John White 替 John Wimber 这个你说打圆场或者帮他解释澄清，我也相信有些人可能误解了 John Wimber 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当你在说如果有了神的话语再加上这个更全备更好或者更有果效的时候，这个当中就有价值的区分了。这个比较好嘛，这个、比较全备嘛，那没有这个呢也可以啦，但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在这个的表达方式当中，无形中你已经有价值判断了。那这个是在很多对灵恩方面有保留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牧长们主要的一个觉得不太完全同意的地方。那当然换句话说，每一次布道好像似乎我们都要期待神当天在当时一定要有个大能的彰显， 不管医病赶鬼击打或者方言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如果没有呢，好像今天好可惜啊，只有神的话其他都没有。但我觉得这种期待是应该的吗？你应该鼓励弟兄姊妹所有的信徒都有这种期待吗？你会不会有意无意的去制造出这种戏剧化的所谓的全能接触的效果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全能布道这个名词的确是第三波灵恩运动葡萄园开始的，之前没有人用过这个名词，没有人，可能有类似的现象，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角度来推动来宣导。第二个也是在第三波灵恩运动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个名词，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知识的言语呢，也是John Weinberg 他提出来的一种他的个人的解释。其实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哈，本身是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有点暧昧。为什么呢？这个名词只出现在圣经当中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他说有各种的恩赐，有人蒙神赐他知识的言语，那就叫知识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是什么？怎么做的？做出来果效是什么？没有任何一处经文可以让我们可以做配答来澄清来了解的。方言不管怎么解释翻译，这方言是指什么？不，基本上方言的经文很多，所以大致上大概是什么没有什么争议的。那么如果你谈到什么甚至医病的恩赐，身上也有很多，耶稣也有医病嘛，所以医病的恩赐是什么不必太多的讨论，我们都有一个共识的。知识的言语这却是没什么共识的。那么但是在 John Weinberg 他在谈到知识言语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把知识言语定义作为说是一种属灵的恩赐，是神透过他向人启示一种不为人知的事实。属灵的恩赐这没话讲，是神透过他向人启示一种人家不知道的事实。那因此在他们使用这个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的说，假如一个人走过来了，譬如说他让你为他代祷，他没有说什么事情，那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他好像可以像 X 光一样透视，一看你没说我知道了，你曾经犯过淫乱的罪，这个淫乱的罪成为你的谄媚，今天你呢很多事情你这样，所以你要为你祷告，你虽然没有说这件事情，神启示我知道你过去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今天你还在淫乱之中，然后他把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啊。那当然了，这个叫知识的言语吗？这个恩赐跟知识有关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的。我不是否定那种恩赐的存在啊，神的大能可以看穿人的心嘛，这没有问题的。你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也一眼就看穿了嘛，所以那个妇人说我要活水，耶稣马上说好，你去找你丈夫来。那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现在没有丈夫，耶稣说对，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真的是一种属灵的透视力，就是你没讲到我就告诉你了。这种恩赐是有的，神有时候会给某些人这种恩赐，但我只是在争论这个恩赐的名字叫做知识的言语吗？知识的言语这个恩赐就是现在 John Weinberg 所定义的那种东西吗？这是我的怀疑，因为整个事情跟知识一点关系都没有。而那个从希腊文从什么来看，就是明明显显是一种知识，可是这种透视人的心，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的，这叫做知识吗？其实连韦拿哈 Peter Wagner 他自己有本书叫做你的属灵恩赐，我看过那本书，那本书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欣赏那本书，我也推荐很多人，你要谈到属灵恩赐的话，我不妨你去读读那本书。我觉得 Peter Wagner 讲一些属灵恩赐的时候讲的四平八稳，四平八稳，他虽然偏灵恩派，可是至少那本书我是非常接受，他有些别的书的观点我未必完全同意，但是谈到那本你的属灵恩赐那本书我是极力推荐的。有趣的是我读过那本书，我就特别去注意看他对知识的言语这一段他怎么说的。基本上 Peter Wagner 不同意 John Weinberg 的定义，他觉得 John Weinberg 这种说法呢，他觉得 他也是同意，就是说这跟知识没有关系。那这种恩赐就算有，该不该定名为知识的言语，连 Peter Wagner 都觉得有点保留，他反而是这样定义的。 Peter Wagner 对于这个知识的言语的定义，在那本书上的定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有一些人有一种属灵的恩赐，他能够把一些深奥的知识有办法用极为浅显的话说给一般的人听，让别人能够领受，这叫知识的言语。当然在那本书上他这样讲，但是在别的地方呢，好像韦拿也受了 John Wimber 的影响，他有的时候又提到说，有时候神给人知识的言语这种恩赐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一些要为病人祷告的人呢比较有效的祷告。为什么呢？他为这个病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说你有什么病以外，你这个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因此他可以更有效的来为这个病人祷告，甚至用这种知识的言语作为医病的恩赐的一个起点。换句话说，你说你有背痛，那这个韦拿的意思就是说，你这里有背痛，他来为你祷告的时候，他说在祷告之前呢，他会求神给他一个透视看见，那神可能会启示说，哦，他背痛，这背痛的原因呢，他过去曾经犯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罪，或者他不饶恕一个什么人，等等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导致于他的背痛，所以你要为他背痛祷告吗？先要把那个事情对付清楚。所以他可能就会说，你是不是过去几年跟谁谁谁有个什么过节，你跟他之间有件事情一直不能饶恕他。那个病人一听，你怎么知道？圣灵给我启示了。当然那个人就承认了，然后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求神给他这个赦免的能力啊，等等等等，然后为他病祷告，然后病好了，然后他可以赦免了。那在他们的书上会提到这件事情。所以 Peter Wagner 我是说我讲义上写的是说他强调知识言语可以作为医病的一个帮助，但我说的是他更早的时候8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他写那本《你的属灵恩赐》的时候，他那本书他自己对于知识的言语的定义跟后来我讲义上所写的是不太一样，但我个人觉得他早期所写的那个反而我个人我同意，可能有一些人有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就是说他对知识有深度的掌握，可他能够把深奥的知识用浅显的言语说给一般的人听，让人能够了解。当然作为属灵恩赐，如果说讲这个物理学的进化论那个论相对论，你要讲给一般人听会讲，那这叫属灵恩赐吗？除非是那一种知识，深奥的属灵知识或者哲学或者什么东西是跟属灵的方面有关的，跟信仰有关的啊，否则为什么叫恩赐呢？所以我总觉得就是这种叫做知识的言语呢可能这个名词上有点问题。第二个，用知识的言语恩赐来服侍人服侍教会呢，我觉得做法上也要有点讲究的啊。华人圈子里面大概谈到知识的言语这种恩赐比较出名的，也常常被提起，被大家常常在用这个，大概就是爱修园里面的刘竹春牧师，他从台湾来，那现在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北美或者到处跑，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推动这种知识的言语。但是当他用这种恩赐的时候他怎么用呢？据我所知哈，这个刘竹春牧师好像我没有太特别注意到他在神医方面的这方面的侍奉哈，医病方面的恩赐。虽然 Peter Wagner 是说这个恩赐如果跟医病摆在一起的话是特别有用，刘竹春牧师不是这个，他的意思是他为信徒祷告的时候，神好像给他某种的启示，所以他常常眼睛一闭起来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图画出现，然后这图画出现他就解释这个图画是什么，用这个图画来表示说神告诉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啊，那是有关于你的。那么他是用这种方式。可是呢我看过刘竹春牧师自己写的书，他写到他自己的经历，他的见证，然后他在哪里为人家用这样祷告的方式等等。这叫知识的言语。我个人有一点我的评估跟我的反应哈，对于这个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我觉得这个恩赐的我同样我再一次说哈，我不否认神在某个时候给某些人有这种恩赐，可以透视 人的心，不管这个名词叫不叫做知识的言语，我担任这种恩赐，我不否认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担心的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当有这样的恩赐你在运用，你说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事实上我们平常在做什么呢？平常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事情，别人要需要一件事情祷告，然后我看见一个某种的意象或者是某种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来解释，说透过这个神要说什么，或者说透过这个来表达什么，或者帮你做个决定。那因此我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其实是弟兄姊妹在为一些事情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我好像不太听不清楚神的声音，不知道神的带领。因为他自己的书上的见证里面都是这样，有人一个牧师他要去牧会，有三四个邀请，不知道该去哪里才好。那刘楚珍牧师我要祷告看见了什么，解释了一下，哦，他知道要去那个教会，不要去那个教会。有些人买房地产，不知道该买不该买，这个时候买多少钱买等等，然后祷告来祷告去，那刘楚珍牧师帮他祷告看到个什么东西，解释一下，好，就买了，赚了很多钱，哦，他整本书的见证大概都是这一类，就是说寻求神的旨意，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找到神的旨意。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担心什么呢？好像范大林长老喜欢用这样的话，这是基督徒算命的，这话也许重了一点哈，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帮你祷告，眼睛一闭看到一个东西，然后解释一下，那就是神要带领了。假如真的是如此，假如真的是如此，但不一定真的是如此，只要真的是如此，你怎么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不必费太多的功夫读圣经祷告等候主，都不必的。你只要找一个人他有这种恩赐的，帮你眼睛一闭看到一个人告诉你指点迷津，那不是跟庙口算命的差不多吗？所以这是范长老为什么说这是基督徒算命的。我的担心也在这里，如果信徒在寻求明白神旨意的过程中，我们告诉他一条路好像叫做捷径，有一个这种恩赐的人眼睛一闭看见一个异象一解释，这就是神的旨意。他自己书上也写了，刘主任牧师自己写，他跑到澳洲还是哪里去讲道，有一个姐妹从台湾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找到他在澳洲哪里，然后最后电话打通了，刘牧师我要买一个房地产，我不知道该买不该买，请你帮我祷告一下。那怎么办？岳阳电话嘛。刘牧师就在这边眼睛一闭看到一个异象跟他解释一下，他那边就动手了，果然就买了赚了。刘牧师写在自己的书上当成一个见证，感谢主，神今天把这种恩赐给我了，我可以用这样的服侍人。我个人觉得这种的服侍，你是服侍弟兄姐妹呢，还是害了弟兄姐妹？也许你说你自己好好祷告吧，让神来带领你，他就急着要个答案，那你说这个算辅导吗？辅导应该赶快告诉他答案嘛。可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从教育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宁可让他慢慢去寻找，你不要太快的给他答案，不管答案是真的假的，对的错的。当然是不是神有这样一个启示呢，这还要打个问号了。我只是说就算是真的，我需要告诉弟兄姐妹说啊，你不必等候等个答案，我现在告诉你啊，答案就是这个，就这样。好，他这样做了好像也很灵啊，可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信徒永远长不大，他永远要依赖一个有这种恩赐的传道人牧师或者是谁替他指点迷津，一有问题就问我到底该怎么办，告诉我好我就走了。他从信主第一年就是如此，信主25年他还是不知道神的旨意，他还必须找这样一个人来替他指点迷津，我觉得对信徒生命的成长不会有帮助。这是为什么整个圣经上你看不见有这样的情形在圣经上出现。当然你说旧约里面什么地方怎么没有呢，神就借了一个启示然后就带领一些事情，对，但是你要知道，第一，那种通常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下，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他不会一而再再三使用这样的方法。哥尼流想要认识主，然后神就天使就给他启示去找彼得来，彼得跟你讲，好，他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如果算是这种的话啊， 那彼得也是受感动去了哥尼流家了，但是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哥尼流如果说凶信主之后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他的话，我想他生命不会成长的。神宁可要我们透过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透过祷告让神对我们说话等等等等，这样大家好像慢慢的，但是慢慢的却是真正的扎扎实实属于生命的成长。所以知识的言语是另外一个第三波灵恩运动比较特别的凸显的一个地方，但是是也是有争议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评估的话呢，第一谈到全能布道，我说过的，难道纯粹讲神的话语不够，必须加上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彰显神的大能吗？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在很多地方的时候，对，他也传道，也赶鬼，也医病，好像他的讲道跟这些事连在一块了啊。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也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传道以外，那其实他常常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对，天国近了。天国近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把天国的力量，天国的这个好像国度带进来了。所以马太福音才有这样一句话说，从施洗约翰之后努力的人才能进入，因为天国已经来了，天国的势力带着能力降临了。所以因此耶稣在讲道之外他行神迹，那些神迹其实跟他的道是配合的，彰显神的大能，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并不是必须有神迹奇事啊，甚至说用神迹奇事来取代讲道。但是有些情况下，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当犹太人跟他要神迹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行神事奇事神迹，他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什么神迹奇事给你看，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外，所以耶稣拒绝行神迹。那今天我们谈到全能布道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讲的比较四平八稳，譬如说 John Wimber 可能他本人讲的比较四平八稳，他可能除了这个他没有忽略到神话语的重要性，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认的就是在今天很多灵恩运动当中，常常很多人是重视神迹奇事轻看讲道的。我自己就碰过这样一个情形，在一个像这种比较强调神医啊灵神迹奇事的布道会当中，一个讲员呢，他起先就是拉拉杂杂的讲了一些东西，真的说拉拉杂杂的，就是他没有讲一段圣经，这边讲一节，这边讲一节，或者讲一节呢讲故事了，讲见证了，讲经历了，讲了一大堆以后，他忽然间冒出这样一句话，好了，别讲那么多，别讲那么多，哎呀，讲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先来，有谁需要的来到前面来排队，我为你们祷告。我在台下一听，我就觉得哎呀很悲哀，或者觉得实在不妥当。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前面无论做见证讲神的话，好了，不要讲那么多了，都没有用，好戏上场了，来祷告，然后就开始一个个祷告，有的倒了，有的怎么样了，这才是好戏。我就说了，有一些人在整个聚会过程中很明显的让你看见讲道是次要，所以我说是轻看的神话语的重要性，甚至没有任何的真理，然后就是要露两手一样，今天神要露两手了，好了，讲这么话都没有用了。当一个讲员自己说讲这么多没有用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明显的贬低了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说耶稣也布道也讲道也医病也赶鬼，但我相信耶稣绝对不会贬低神话语的重要性，相反的，有的时候他宁可去传道也不行神迹都有啊。所以这一方面是需要注意，要有一个平衡的。那当然神迹奇事对于信徒可能有激励作用，这点我承认，但是很多人高估的是神迹奇事对于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也有激励作用，好像可以证明神的同在。但是以我自己从宣教学的观点来看，从异教各种宗教的比较来说，我会觉得神迹奇事真正吸引的是已经信主的，而不是吸引还没信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信的人看到神迹奇事都不会受触动啊，我不说没有，但我的意思是所有你今天所谓的神迹奇事， 你可以在不同的宗教异教当中找到同样的，我称它为仿冒品。仿冒品，因为真的神迹其实是出于圣灵的大能。那仿冒品呢，西藏喇嘛教的神迹奇事呢，你当然不能归诸于圣灵了，所以叫仿冒的嘛，是邪灵仿冒圣灵做的嘛。那如果你在异教圈子里走得多一点的话，我告诉你，你所有在基督教看见的东西他们都有，不稀奇。他最多是感觉说，嗯，你们基督教的神通也不错，哎，跟我们好像不相上下，最多到这个地步，而不会说哇真厉害啊，啊，我佛教不信，信你的。因为你只要研究过这个异教的，你会注意到，你的西藏喇嘛叫什么，叫密宗嘛，密宗就是搞神秘的，它里面的神机其实多得要命。医病有，说方言像鬼父一样有。你知道这个西藏的喇嘛教里面有一种叫做笨啊，当然不是很笨的笨，但那个音就是笨，本教。那本教其实就是他们的原来的民间宗教，叫精灵崇拜，我们叫萨满教。萨满教就是跟精跟各种的那个神灵来往的啊。连达赖喇嘛大师，当年他要出逃西藏到印度之前，他最后出去之前做什么事呢？他就请了一个本教的两个法师帮他卜卦，卜卦完了以后说走，对吧？几点几分就走，达赖喇嘛就那时候走。这是我看到的有关达赖的那种生平或者传记之类特别提到，所以在西藏里面这是很普遍的。那些本教的人，他做法的时候，做法完以后立刻就会想说方言，那种舌音的东西都有。所以在基督徒的圈子里，神迹奇事啦，方言有一些激励作用或者引起好奇。因为什么呢？这是以后在评估下一次我评估会提到，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200多年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慢慢把神迹奇事都排除了，连基督徒都排除了，所以以至于都是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因此久而久之，基督徒好像已经觉得神的神迹奇事不存在了。今天忽然间看到的时候，那当然会引起基督徒本身很大的激励作用。那我说相反的，你到非洲的森林里面，你在亚马逊，你在很多这种地方，他们每天跟这种灵界打交道的人，那种巫师做的法术各种的事情见了很多了以后，你基督徒也有这个的话，他顶多是觉得说哇里面也有啊，等等等等，他并不会觉得说啊我从来没看过，是基督徒从来没看过，而不是没有信主的人从来没看过。所以神迹奇事，我仍然要说，神在一个他选定的时间方式之下，他会显出神迹奇事。但是你不要把神迹奇事当成有些人这样说，基督教里面的巫术，我做个法一样的，然后就吸引人来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整个灵恩运动从第一波到第三波都一样，基本上包括神迹奇事运动第三波的啊，强调的不是对圣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强调的是对圣灵怎么来用，不是对圣灵的认识，而是圣灵怎么用，这是灵恩运动里面所强调的。而且在灵恩运动的里面呢，好像一直没有真正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平衡的令人满意的所谓圣灵论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教圣灵论的时候师母用很长的时间从旧约到新约一段一段的讲，因为圣灵论你可以当成系统神学来归纳，但是我觉得没有，我们觉得是这样，应该从圣经本身在教导圣灵的各方面的时候，你全面的摆完了，然后你要归纳整理的时候会比较四平八稳。不然的话呢，你的归纳是选择性的，这边取一点这边取一点，有很多有关圣灵的经文你根本不用了，不提了，或者说断章取义的讲，或者呢先入为主一个框框啊，所有的有关圣灵的经文都套进你的框框里了，那自然你有你的圣灵论。有些人是反对一切神迹奇事的，有些人是非常强调神迹奇事的，那到底哪个对？所以其实我们先撇开你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从圣经一卷书一卷书讲，一段一段讲，每一个提到圣灵的地方都看看他在讲什么。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所谓圣灵论，而不是纯粹用你的属灵经历来解释圣灵是什么，圣灵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来讲需要值得我们注意。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需要平衡的，我就说一般传统的教会传统的信徒呢，往往是怎么讲，因为我们经验中没有了，所以有一些呢没有经验的人呢就贬低了压抑了或者排斥的所有神迹奇事的可能性以及一切的东西了啊，也是从经验来的。另外一些人相反是，我有一些所谓的特殊的经历了以后，而从特殊经历的角度呢，又好像毫不取舍的通通通包了，就把所有的神迹奇事通通接受了。那这个上一堂课我也提到了，你不要傻傻的以为一个教会挂着耶稣基督的名义，好像奉主的名开始一个聚会，这边有神迹了，那边有神迹奇事了，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傻傻的以为这些都是，不见得都是啊。所以你的经历来解释圣经吗？不太好，不管是赞成的反对的，反过来讲，让圣经来教导我们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强调神的全能神迹奇事的彰显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使基督徒有一个缺点，就是好大喜功。什么是好大喜功呢？神迹要变越来越大，好，要一些戏剧化一点的啊。那如果说圣灵的工作让一个人认罪悔改呢，痛哭流涕呢，哦，当然这也是神的工作，啊，这是小儿科的，大一点的呢。所以你看，有些神迹聚会是说专治长短脚，电视镜头就照着，所有眼睛都看着，然后两只腿哦伸出来了，哇，不得了了。好大喜功就在这里，我们就变成很看重这个，而忽略到可能更根本的，我们对神迹奇事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要越来越戏剧化了。所以因此有些聚会真的是越来越戏剧化，甚至有意无意去扭曲了或者是伪装了。事实上在 John White 这位心理学家他写的这个书灵恩现象，他自己也提到，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他说是有的时候啊，圣灵工作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哭，他变成笑。可他说他也注意到有一个人无论什么聚会他就会来，他是第一个带头在那里大笑的。所以他们每次聚会一听到有人笑就说是不是谁来了，对，他来了。那一个人自从第一次可能真的是圣灵工作他笑了以后，以后他在每一个聚会他要故意制造一些笑的效果，他就大笑大笑大笑，然后也许别人跟着笑啊等等东西，然后他每次笑完也是，哎，你看到了吗？今天圣灵又让我笑了。到底是圣灵让他笑，还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稍微小心，对这些事情有意无意的轻看的一些东西，然后正常的一些恩赐，然后让群众一种热闹的心理，然后变成一种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忽略了福音的信息要改变人的心，要让人真正认罪悔改的。那杨牧谷牧师就提出来说，他认为神迹奇事运动最大的危机就是把神迹奇事变成基督教里面的巫术，跟民间宗教一样啊。透过他特别反对的就是说，你知道在灵恩运动当中常常有各种的操练聚会，我自己以前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师有一度也在推动要来操练说方言，操练。那杨牧谷牧师知道喂，你这个神迹奇事可以操练吗？你可以训练吗？可以操练，那就变成每个人只要学会几个要诀，你就可以掌控，你甚至可以掌控圣灵，掌控圣灵的能力，要说方言就可以说方言，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经过一段训练就可以，那不就是巫术吗？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圣灵随己意分给人恩赐，圣灵随己意什么时候给谁，谁能够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个操练和训练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你注意看今天在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华人圈子里的灵恩派的教会当中，你会常常注意到他又开始一个什么特会了，神医的特会。那神医特会那天神就必须降能力来医了，然后呢有些操练说知识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操练聚会的，也有方言的操练聚会的，各式各样的。但杨牧谷牧师认为这几乎把这个整个变成基督教圈子里的巫术。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灵恩运动里面啊，同样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倾向，就是说因为谈到神的医治，谈到神的保守，神的祝福，一切和一切都是正面的。在整个的灵恩派的聚会当中，整个的神学当中，有一件事好像不存在，苦难。神容许苦难吗？神容许疾病吗？如果你相信神一定会医治的话，那就是病是不应该的。你有信心就没有病，病就一定会好。病会好就是你傻傻的，你不相信神会医治你，所以呢你有信心的就不会生病。所以病好像变成是人的问题，你不相信神医治你，所以你有病嘛。那如果我生意不好呢？破产呢？如果家庭婚姻有问题呢？那这一切的苦难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灵恩运动，不是只有第三波，整个灵恩运动有一点要注意的，这在下一次我们的总检讨会再进一步的强调，就是如果你不容许，不对于苦难有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呢，整个的运动带出来的不过是鼓吹一种所谓的健康跟财富的福音。你信主，耶稣给你财富，给你健康，那这跟新纪元跟今天很多流行的异教里面当中的东西有何差别呢？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呢？这个是灵恩运动在神学上可能最大的一个盲点。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我们作为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对灵恩运动第三波，也是最接近我们这一时代的灵恩运动，能够有一个认识。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懂得分辨，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来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却不一定是追求一些特殊经历，更不是要让神来赐给我们各样的地上的福分。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